好，欢迎回到5月30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青。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并不是六四事件的终结，六四之后的清洗和政治气候的改变呢，为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旅程，包括我们在座的四位嘉宾。下面我们就听听他们的故事，谈谈六四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之路。那么知道六四镇压以后呢，中国当局其实在各地都对六四的参与者进行了清查和打压。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是否也被当局清查还有逮捕等等？我知道赵华光先生，先请您说一说，您说您在六四参与期间您就已经被逮捕送回您的老家，那么后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请您简短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来我回去以后就基本上被看见了，枪声响过了以后马上呢就是双清，叫清理清查。这个双清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每天就是要求你，就是每天就逼着我，要我写反思，要我认错。然后呢，最后他们的这里有份文件，你大家都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当时他们所谓成立的，从上到下成立的双清办公室，以企业的名字，给两首诗下定的罪，进而的追究一个写诗的人的这么他的一个罪行。
嗯。
当时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党委在逼，同事包括过去的一些的朋友，在诱导，亲人在劝，但是我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犟，我认为我没错，我没办法的人来认这个错。我说你们都可以轻描淡写的来说这些，那是你们的态度。我认为我自己没有错，我无法来认这个错。
那您去不认错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不认错以后呢？那天晚上大概我灯一关五分钟以后，我的门被踢开，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拿着微尘指着我，我被抓了，就这么简单。抓了就关了我102天，叫做收容审查。收容审查可以说是最到现在为止我体会的最黑的一个制度，现在好像确实是被那个废除了。我进去跟刑事犯关在一起十几个人，不是你们所现在想象的那种牢房，就是一个牢房里面就两个洞，背后的墙上一个洞是透空气的，门口铁门上有这么的一个扁洞，是每天地放盒子的。
嗯，
十几个人大便小便全部是在这些房子里面，没有水池的，那个大便小便呢就是两个用汽车电瓶的那个电瓶盒子。一有人要是24小时只能倒一次，一有人要上厕所，那个味道那就不用说了，非常难受。那么从那以后呢，出来以后，因为我在里边撞墙自残，后来我借着这个看病的机会，我就跑了。
嗯，
我跑了，先的第一站是跑到福建，我听说福建的台湾有船在接这些学生。我在福建的那个渔村里面我待了4年，福建沿海的渔村我基本上跑遍了，但是我没有机会。一直到第2年我找到机会可以走的时候，但是要跟那些偷渡客拼船，要买一条船，我没有钱，我走不了。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我的父亲，我应该回去看他了。我父亲在他活着的时候他非常沉默，他原来他解放以前他是一个，是49年以前他是个教私塾的，49年以后他就给中共当炮灰，打过上甘岭，立下了很多战功。那龙山会议以后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然后遣送回老家。我在这个老家里面生下了我，难怪后来那段时间我祭祀的时候我的父亲那么沉默。我在逃亡的这个4个年头以后，在福建那个海边，我突然悟到，我感觉到我父亲那个沉默的背后一定有隐藏着的非常大那种内心的痛苦。我回去是在92年的清明节傍晚，我到了我父亲的坟头上，我父亲的坟头上面也长满草了。
他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也长满了青草了。我趴在那个地方，那是我活了31岁哭得最伤心的一次，也是第一次真正的哭。我把那坟头那个土拔了半边下来。最后我的哭声被一个乡亲听见了，他说你应该回去看看你妈妈，你妈妈一直在家里在等你， 我摸黑回家了。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母亲没有办法看清楚我的容颜，这个四个年头音信全无，她的双眼已经哭瞎了。但是我母亲那个时候非常出奇的冷静，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华华，我知道你是读书的，你不会乱来的。”任何话没有说。接下来他做了一个这一辈子对他来讲，对我来讲，我一辈子不无法安定的一个事情。他把乡下的仅有的一间瓦房卖了700块人民币，让我带着他到了县城去投靠我舅舅。我整个家庭，包括他现在，
就是让您继续逃亡。
我后来我去了广西，从广西辗转到了柬埔寨，从柬埔寨到泰国，一直到去年的时候，我才在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帮助下
来到了美国。
嗯，那么这段时间，这么长时间，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我就是怕我给我儿子打电话。我非常想给他打电话，儿子现在8岁，寄养在我一个朋友的家里，我怕他听他说爸爸我想你，我也怕我的电话给我的朋友带来一些麻烦。
待会儿我们会再回到赵华光先生。那么我知道芮昭怀先生，您其实也有非常不幸的经历。那么我们知道您在6.43周年的时候组织纪念活动，而且因为这个原因呢，您坐了3年监狱，请您简短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作为一个普通学生，经历过六四以后，实际上刚才我也谈到哈，是对我的这个人生观，包括对执政当局有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看法，而且经历过那种生与死的震撼，我就深深的留下了一个所谓的六四情节。
嗯，
那么这个情节呢，竟然就指引了我未来30来年的这种生命历程。
嗯，
包括到92年。是6.43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比较看重一个3周年的纪念，那么我们有应该说20-30人，准备采取一些纪念活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就都被抓获了。那么我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就判了3年的刑。
嗯，就是因为举行六四纪念活动。
对对对。
嗯，
而且实际上我们当时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就已经这个他们就下手了，就在筹备阶段，
就做了3年了。
对，
我再听听高文清先生。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我曾经跟您个人聊的，知道您的父亲其实在中共的这个政权下面也有一些不幸的遭遇。那么您在六四以后，您自己也是一个当局清查的一个重要的对象。那么当时的情况怎么样？请您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呀，我呢是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些事情呢，我就成为这个单位的清查重点，而中央文献研究室呢又是中直机关的清查重点。那么当时宋平呢负责全国的清查工作，那么他就点了名说这个文献研究室的游行的质量和公开性质量都很高，连说3声恶毒，其中就是要抓住我这个，就是说我的话呢，这个因为我说这个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他别人就批我呢，说我要逼邓小平杀他的儿子。其实呢，对六四的话呢，这个我已经心理上有所准备了。这个但是呢，这么样子如此的这个血腥，如此的大开杀戒呀，这一点呢还是有一些出乎意料。
嗯，
那么的话呢，我知道我自己是在劫难逃了。那么实际上在六四前几天，我就跑回家去，跑回家去干什么呢？和我妈妈一块儿翻箱倒柜，把我父亲当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整写的检讨给翻出来，纸张都黄了。那么我父亲呢，因为连年挨整呢，他是一个老运动员了，哎，他有一套对付检讨的办法。具体的说呢，就是大帽子些开小差，给自己戴帽子，但是没有多少具体内容。那么我呢，采取这种方式，我在我的检讨中也就是介绍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认识，实际上呢是把这个东西给它留下来，做留此存照。哎，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讲到的 共产党这么样子杀人，为什么他现在不敢去平反六四？因为他深知的呢这个罪恶啊，罪孽深重。因为共产党这首先是共产党的暴力基因，同时又有邓小平的个人因素。邓小平他的个性中呢，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匪气和狠劲儿。那么他父亲当年呢是哥老会的这个长旗大爷，同时呢就当过这个广安县的团练局长，所以呢他自己杀了人，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话呢将来要难逃历史的审判，所以他死了之后呢连骨灰也不留。
嗯，好，在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我们知道当时您说到，其实在六四发生之前，这个赵子阳下属的这个体改所里面很多人都已经，就是这个整个所就已经被军队进驻了。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后来您的这个决定不再回中国，这对您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重大的决定，那么您当时做这个决定是怎么样做出来的，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我原来和我的同事约定，我是要六月份回到北京去的，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工作要交接，这个很多人希望我赶快回去把工作接起来，我当时连火车票都准备好了。但是在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北京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就在电话里，当时已经受到安全部工作人员在旁边监控着，他只能讲了四个字，叫做坚守阵地。然后我听懂了，意思就是你绝不能回来。事后到了七月份，我才知道我已经成为当时这个中共当局捏造的所谓赵子阳间谍案的关键环节。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所的大部分人没有见过赵子阳，而我是唯一一个经常负责和赵子阳联络开会讨论问题的人，所以我不在，几乎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线索都连不上，也就是赵子阳和这个所以及这个所和学生之间的这个线索因为我不在而中断。那么反过来，如果我当时真的回去了，我大概是我们这个单位第一个被抓到青城监狱的人。
嗯，
我当时曾经这个也感到相当的困扰，因为我并没有其他的留在国外的安排。后来在六四以后几个月，我父亲当时是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个教授，他利用到德国开国际会议的机会来美国，来德国见到我以后，他当时也是很茫然，说你怎么办？我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只有一条选择，那就是和这个体制决裂。至于我在国外怎么生活，我说我自己另外想办法。后来我是辗转着从德国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然后考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博士项目，然后开始念书。
嗯，好。
同时我也在尽量的为自己的祖国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
嗯，好，我想请各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赵华光先生，您刚才提到您其实当时为了逃亡中国，逃离中国当局对您的追捕哈，您过了非常多的流亡的生涯。那么在这些流亡生涯中，您还有没有遇到其他的，比如说您是怎么说呢，就是您最后是怎么决定来到美国，或者是说从事您现在从事的事业？我们知道您现在搞了一个中国控诉组织，那么您现在从事这个事业是不是也是受到这个六四经历的影响？
是的，到了美国我就知道，我从我母亲手上拿个700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一辈子，这个以前我太傻，太天真，太善良，我根本没有想到，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写两首诗，他们会这样的对待我。所以现在我后来我就逐渐认识到，这一辈子最大的教训就是要认清楚共产党。从那一刻开始，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我很想念我单位我的朋友。有一次我到离我的单位大概15里的地方，给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我想去见他一下。他说：“华光，你赶紧走，你不要回来。”然后我就出来了。来了以后，到了这个地方，到了美国以后，我一个偶然机会，我跟这里来的到纽约来上访的访民，他们租房子租在一起来住。然后他们也经常，我就介绍以后，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面有一个六四逃亡者的流亡诗歌是我的专栏，他就告诉我经常看你的诗，读你的诗，然后。我也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也知道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权利，房子被共产党抢了，你不能找他要，他就要关，你再要就要判你的刑。我夫妻两个人加起来判了坐了6年半的牢。我这样的话，我跟他们做了朋友以后， 我说这个事情这是应该值得去推动去做的一个事情。其实六四也好，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人过去的中国人之所以那么麻木，就是对自身的权利、公民的权利的缺乏一个认识。我们源泉上访维权，包括我们现在坐下来谈的六四，就是要回我们的权利。所以我认为，我到来了美国一年多，我把自己投身到这个里面来，把他们经常召集他们在一起来谈的心得，并且我告诉他们，你不能，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座房子，我们要看到所有的中国人被剥夺的不仅仅是房子，我们所有的权利，我说这个计划生育抢走了我们的孩子，强拆是拆了我们的房子 ，GDP 呢，它抢走了我们的蓝天和土地，这个专制和独裁，它抢走了我们的民主和自由。我们要回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真正的权利。这样我把他们组织在一起。所以从现在开始，从去年的六月份开始，这个组织正式成立。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会在联合国来上访。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在法拉盛的街头直接和中共买通的那些五毛党在那里对证。
瑞昭怀先生，我们知道您其实虽然从事了一些其他的事业来维生哈，但是您还是搞这个天恩国际基金会，那么也是其实跟赵高官先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那么也是搞一些维权方面的，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吗？
我们这个基金会呢，基本上是目前定位是对一些弱势群体啊，对于一些维权人士他们的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啊，包括这个民运人士，当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会提供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和这个人们的这种关怀。
那在中国搞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很大的阻力呢？我想象。
应该说我们都是在低调的做。
嗯。
因为前一段时间关于这样的事情呢，比如说王功权先生参与的那个新公民运动，
对，
那么他就被抓了。我们呢一直是属于一种在低调的再去做这个事情，是点对点的。并没有说大规模的去声张。
嗯，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觉得说，既然还有人在为中国人民做这种呼唤人民权利的这种事情在奔走，在做工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能让他感到孤独。
对，
尤其不能让他感到伤害，让他不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太冷漠了。
嗯，
更何况还很多还是和我们有同样经历的朋友。
对，
那么我们真的不能袖手旁观，所以也是这些年一直在这个在坚持这方面的事情，
给他们提供一种支持。对，
是。
好，再听听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呢，就是六四其实对您来说，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哈，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转变。那么您到美国来以后出的，比如像晚年周恩来这样的书，其实对于外界了解中共的运作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我想跟您介绍，就是六四如何给您怎么说呢，播下一个种子，让您最后走到这条道路上，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呢，我之所以六四呢是一个转折点了，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这个方向，同时也改变我的人生道路。实际上呢，我之所以到美国来，就源于6月3号那天晚上，我跟我的妻子呢到天安门广场去，当时风声已经非常紧了，可以说都可以闻出这个血腥中的这个味道啊。那么呢，我当时呢觉得我是个历史学者，我应该见证这一幕，这个要留在广场看一下，见证一下。但是我妻子的话呢坚决不同意，这个我们俩在广场上就争吵起来。这个当时我很冲动了，但是最后呢是我妻子一句话呢打动了我，她说，你是搞历史研究的，你不能无谓的死在这里，哎，你可以用你的笔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我的话呢写晚年周恩来的这个缘起了。当然了，这个六四之后呢，我的生活道路完全那个改变了。我妻子的话呢，这个为我做出很大的牺牲，她是先到美国来谋生，为我遮风挡雨，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我可以来写书。同时的话呢，这个当然这个弯子呢，这个弯子转起来呢也不是很容易，这个是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吧，可以说，第一要学习语言，要谋生。第二的话呢，还要的话呢，把过去自己喝进去的狼奶啊给吐出来。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是确实不容易。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我看起来呢，我现在活着的话呢，反而倒比当年呢活得更轻松、更坦然。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说我想说的话，做 可以做想做的事儿，没有那种紧箍咒了，哎，时时刻刻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
嗯，
这个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欣慰。现在我的一个遗憾在哪儿呢？我的遗憾就是说的话呢，最后的话呢，因为写这本书没有见到老母，老母的话呢，当时我要回去的话我可能就出不来，那么老母说你不要回去，你要把书出来，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从此呢没见上最后一面，这成为我的终身之憾。
嗯，好，您的这个经历其实是很多后来流浪海外的这个人的这个缩影。那么我再想最后听听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当年参与六四的很多体制内人士呢，其实最后又回归体制，而且有的现在还是这个现行体制的这个受益者。那么您作为当时一个后来跟这个体制决裂的一个人，您对这种情况是怎么看的？您有没有一种，就是我们知道你出来以后从事很多就是要为中国发声的这种活动，您有没有感到一种独自前行的这种失落感，跟其他现在这个体制受益者相比，你有没有遗憾？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这方面我丝毫没有遗憾。我当年的很多同事还有一些朋友，有很多人现在在官场上，也有人在商场上，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丝毫没有遗憾，我也不觉得我会和他们走在一条路上。我到海外来以后，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然后也是一个社会学者，这个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自己一个人来研究共产党国家转型的经验教训和道路，我希望能探索出真谛来。这个目的我达到了，通过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多年研究。那么另一方面，我还在努力地想为国内做一些事情，所以我把这个在美国一些留学生之间自己编的一个自编自看的小册子，转变成了一个面向中国为中国国内这个知识分子服务的一个杂志，叫《当代中国研究》。这个杂志在共产党国家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海外编辑中国国内大规模发行的杂志。这个杂志最多的时候在中国1400多所大学图书馆和大部分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都有，所以国内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研究生都可以利用这个杂志获取大批这个独立知识分子写的他们在国内没法发表的文章。这个平台对他们很珍贵的，当然很可惜这个平台后来被破坏了，但是我做了12年，我为此感到自豪，国内很多人一直喜欢和记着这个杂志。当然我的个人遗憾是因为办这个项目我没有办法再回国了，安全部一直在威胁我的亲属。
嗯，
所以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回国再见他。
刚才我们其他你们四位都跟家里面的人哈、啊，或者是就是通过六四你们的人生轨迹都有很大的改变。那么我想最后节目还有2分钟，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如果现在有机会跟国内的亲友说话，那么赵华光先生还有陈晓农先生高文天先生等等都是没有办法回国的，那么你们会对你们的亲友说什么？那么我想赵华光先生请您先来说说，比如说您能对您的母亲或对您的儿子您会说什么，对您自己的选择你会怎么辩解？
我会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对不起，华光不孝。我会对我的儿子和所有亲人朋友们讲，我现在做的一切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让你们所有的人都能像我的诗那样写的那样的去生活。
瑞兆怀先生，
我呢应该说还是想要对我的家人朋友们说，我还会在追求这个人权的平等，在追求善良公益这个道路上继续坚持下去。
好，高文天先生，如果您有机会对您的家人，我们刚才您提到您没有见上您的母亲最后一面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
对，
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非常悲惨的结局可以说是。那么您在这儿有什么，就对您自己这个选择您会怎么跟您的家人解释？
呀，我跟母亲呢已经是天人之隔了，但是呢我现在我想有朝一日我能够回到祖国啊，我一定给我母亲扫墓，因为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墓呢已经从八宝山我们兄弟几个做出决定迁出来，自己花钱买墓地。那时候话呢，所谓王师北丁中原日的时候，我给老人家来扫墓。
嗯，好，陈晓农先生，最后15秒。
我父亲在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曾经有次在电话里跟我讲，他说：“我要是去世，你无论如何不能回来。”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我真正的、深深的感谢我的亲友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赵华光先生、高文谦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美国之音有关六四的报道，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